如何做个沟通高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前三天，在节目中，胡慧玲老师和我们谈到许多与沟通有关的话题，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学习如何与人建立有效的沟通方式，良性的沟通方式。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请胡老师来和我们谈谈沟通的几个不同的层次。胡老师你好。
林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过去几天呢，我们在谈的是完整的沟通到底包含了哪些，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的沟通。那么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跟人讲话，我们从见了面，你好，我好，那么这样子就算是沟通了哈。我是在美国已经住了二十几年，快要三十年了。那在这边看到老美呢，他们都很会打招呼啊，见了面就是哎 ，How are you？ 然后哎，我是从台湾长大的。那在台湾呢打招呼也没有真的是这么会跟陌生人打招呼，
很友善，很友善哈。
我们。总是点个头就已经不错了哈，
对 对, 对，
我们总是很含蓄的嘛哈。那他们呢，总是哇，赶快就是、哎、你好啊，how's your day 呀、啊、哈。然后、那我就还没来得及给他回答呢，他就走掉了，因为这个英文还反应不过来的时候，他就走掉了。但是呢，我们跟我们的 coworker， 跟我们的
同事、
同事们啊，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我们见了面还是会跟他打个招呼的。特别如果是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见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跟他打个招呼，说：“哎，你好啊，平安呐、啊，哈。”那么很多时候呢，哎，讲你好，我好，然后呢，两个人就交叉就过去了，好，然后哎。这个如果说我们跟对方讲说你好吗，然后对方跟我们讲说我不太好，诶，这下还很麻烦呢。好，因为我们并不想要真的停下来听他想要讲什么，我们只不过是跟他
礼貌性，
诶，礼貌打个招呼而已哈、我们期待他跟我们讲说我很好哈、谢谢这样。
对对对，我想如果胡老师跟某个人打招呼你好吗，他说我不好，我想胡老师就会说哦，你不好啊，那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吧。
不是每一次都这样的哈。基本上呢，我们人跟人的这种问候语呢，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更多的听听的。好，我们只不过是就是礼貌性的你好吗，好，然后我们期待的是他说我很好谢谢，然后呢我们就擦身而过了。那么这个叫做第一层的沟通，第一层的沟通是问候性的话。好，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听他，他也不是真的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好，我们只是就是见了面点个头的意思一样，这叫第一层的沟通，问候语。那这个是我们都会的。那么再过来呢，是报告事实。如果你跟这个人呢，已经有比较熟一点了，不是只是说哦，我知道这个人，我看过这个人啊，他跟我们在同一个公司的同一个部门啊，或者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那我知道他，那我就跟他问一个好不好。那么这个再更认识一点呢，你不只是跟他问好不好，你还会跟他讲说，哎，老李啊，那个40号的 freeway 塞车啊，高速公路塞车，回家的时候不要从那里走，哎，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又再进一层了。好，你们可以讲到比较深一点的东西，你不会看到人就跟人家讲，哎，40号高速公路塞车哈、啊，不要走那条路，不会的，你会跟那个跟你关系稍微好一点的，那你就告诉他说，哎，高速公路塞车了，或者是你会跟他谈谈说，哎呀，天气好冷啊，哎呀，这要连着下一个礼拜的雨要怎么办，你不会路上见到人就跟他讲今天天气好冷，不会，你会跟稍微关系再好一点的，好，你就跟他报告事实，你就告诉他你所看到的是什么。
交换资讯的一种沟通方式。
是，交换资讯。那么第一个是问候，再过来交换了资讯，第三个呢，就是再更深入一点了，你要更冒险一点了。冒什么险呢？你要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不是只是报告事实，不是只是交换资讯。刚刚你可能会说，哎，高速公路塞车，然后现在你就要说，哎，我看你应该要走15号接30号，然后再接70号回去。好，你就会告诉他你觉得什么比较好。然后呢，这个老李呢就跟你讲，你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懂不懂啊？那个15号接30号接那70号的话绕多远啊？你们两个就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意见不合了。所以到了第三层的沟通的时候，你已经要冒一点险， take a little risk， 你要冒一点险呢，要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你不是再只是讲报告事实。可能你跟你的配偶呢啊，报告事实说，哎，成绩单来了，小孩成绩单退步啦，啊，两科不及格，啊，那么这是讲事实。那接下来呢，你就要想要讲什么？你就讲想法跟你的判断，你就会讲说，我看啊，你这个爸爸需要检讨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一讲出来，对方会说什么？
为什么是我需要检讨，不是你需要检讨？
马上就会出来的就是要 confront， 要 confrontation， 然后马上就会开始有沟没有通啦，我们家都是这样啦，哈，我们家一讲话就是这样啦。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讲出想法跟判断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引起对方的反对了，引起对方跟你针锋相对了。所以就要有一点点的冒险了。好，你可能会讲说，哎，我看你不要再吃了，你再吃会太胖了。那对方就说，我太胖。好，你就把你的想法一讲出来的时候，对方可能就不高兴。所以需不需要冒险？就需要冒险了。好，你就从最外面那个你好吗开始，一点都不会怎么样，不痛不痒。然后到第二层呢，你报告事实，好，也是还好，蛮中性的。但是到了第三层的时候，你开始讲你的想法，你的判断讲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对方就不同意你了，有可能对方就会开始跟你硬碰硬了。
关系就会紧张了。
是，好，这样子是第三层。那么再过来呢，就更进一层了，更进一层呢是叫做情感跟感受，你就会更透明的表达出来，哦，我很受不了移民的压力啊，或者是说啊，我觉得我的工作环境快要让我疯掉了。那么这个是讲什么呢？这是在讲你自己的情感跟感受，你透明化了，你愿意把你自己的情感呢能够开放给别人来了解你。那么这个又需要更大的冒险。怎么说呢？当你说啊，我受不了我工作的压力，我都快要疯掉了，那么对方有可能怎么反应？
一点点小事情你就烦恼忧愁的啊，那你怎么还能担当大任？
是啊，对，马上他可能就再踩你一脚啊，马上他就可能把你的这个忧伤的情绪觉得说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你就觉得更受伤。所以当我们想要表达情感跟感受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敢表达，我们不敢让人家真正认识我们，所以我们人跟人的沟通都很表面，我们都在表面上塞车啦，什么哪里好吃啦，就这些东西，我们不敢把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啊，常常感觉到那个距离是这么的远，因为我们不敢把我们真正的想法讲出来。
除非 我们信任这个人，我们对他有一定的认识。
嗯，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在成人的世界里面很少信任。
对对
啊，在成人的世界里面，就算在夫妻当中也很少信任。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呢，这种 counseling 所谓的协谈辅导这么的被需要。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忧郁症？啊，你知道在现在全球啊这种文明的国家里面，听说中国大陆现在也是这样，台湾是已经是这样哈，就是卖的最好的药，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药？不是心脏病的药，卖的最好的药居然是抗忧郁的药。
嗯，曾经看过一些统计啊，在中国有6000万的忧郁症的患者。
嗯，是，所以呢，也就是讲说，有很多的人心里很郁闷。我们人这么多，人挤人，到处都是人，哈，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很寂寞？为什么还是觉得很忧郁、很悲伤？好像没有人了解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花钱哈，去找 counseling， 去找辅导，去找 psychiatric 的这样子的一个 counseling 来帮助我们呢？这些辅导、这些专家到底干什么呢？就是听你讲话，就是听你讲什么话，不是在听你讲哪里塞车哦。他听什么？他听你讲内心的话。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花钱去找人听我们讲内心的话？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找不到有谁可以好好的听我们讲内心的话。我们找不到有一个人愿意同理心的来感受我们所感受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花钱去找人听我们讲话。
哎呀，说起来真的很悲哀哈。
是的，
是
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想想看说，如果在家庭里面，夫妻两个这么亲密，每天见面，父母子女这么亲密，每天见面，然后可以成为疏通的管道，能够成为彼此了解，彼此一起扶持来走人生的道路，不是很美的一件事吗？那么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学习怎么样不要带着成见去听，怎么样可以不要人家一讲话我们就马上要给解答啊，那真正的可以用一个同理心的来听。所以我们就讲到沟通的5个层面，我们讲到的问候语，你好我好，这都很表面的，在表皮上面搔痒，搔不到痒处，也不是在报告事实，报告事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报纸打开来都有了，为什么每天这么多人看报纸也没有得到疏解呢？啊，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想法，我有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情需要疏解出来，所以呢，报告事实之后，想法跟判断，然后再过来呢，感情跟感受呢，想要表达出来，想要讲出来。那么最好的一层呢，就是坦诚开放的沟通，也就是真的敢把自己的弱点讲出来给对方听，然后也知道对方听的时候不会再给我打压下去，所谓的落井下石，我知道他不会，他接纳我啊，我很信任他，所以就敢把自己真的很软弱的一面，很不光彩的那一面呢，就真的敢让对方知道。可能呢，我们就会说，哎呀，我昨天哦，聚会的时候，昨天开会的时候，那个某某某讲了一句话，让我真的觉得很不如人哎，我觉得上帝很不公平哎，哎，这种话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讲？哎呀，真的很少哎，真的很少啊！所以这就是为我们人很渴望的，就是能够有人可以跟我们有好的沟通。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是也是挑战你啊，这几次的这样子的提醒呢，只是给你一个开启， 让你知道说，哇，原来沟通很多可以学，我先要学怎么样来听，然后我能够成为别人知心的朋友啊，我真的能够了解他，用一个同理心来听，这都需要学的，不是只是会讲。会讲同理心跟真正会同理心是差距非常的大的。
那么讲到这个沟通的层面呢，特别是讲到坦诚的沟通，比方说你心中有一些忧伤难过的事情啊，在感情上啊，在事业上啊，受到伤害啊，难过得不得了，那么你要找人倾诉，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嘛，对不对？
是。
即使你想要坦诚的与人分享，但是这个对象也是必须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没有错。所以我刚刚也讲的，我们人都在找，我们在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来倾诉。那我在找看看有没有谁合适可以倾诉，别人也在找看看谁有合适倾诉，那还不如怎么样，还不如自己先来当一个合适的对象，让别人来跟我倾诉。好，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的一个方向。我们都是在想说，看看有谁可以来当我的好朋友，看看有谁可以当我的知心朋友。那知心朋友的特质是什么？还不如啊，我自己先当别人的知心朋友，我自己先学会怎么聆听，我自己先学会怎么样能够在美国说穿别人的鞋，知道他在鞋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啊？那么我就可以当别人的好朋友，别人也很信任我，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就建立起来了。那他呢也会被你潜移默化，他也会感染到说，我那个好朋友他都是这样子在讲话，每次我心里面有什么郁闷，他都不会先说啊，我看你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会学习怎么样先听先了解。所以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很想要去找看看谁来了解我，但是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另外一个挑战，是我要去当一个可以了解人的人。那么这叫沟通的第一步。沟通的第一步不是谁来了解我啊，沟通的第一步是我要先去了解别人。
是的。所以有人说得好啊，这个朋友不是找来的，我到处去找朋友，找来找去找不到朋友，但是我到处去做朋友啊，去当别人的好朋友，结果我就有很多的好朋友。
是，太好了，真的是这样。我们常常把那个箭头就指到别人身上，你看看这世界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了解我。好，那么我们可能要问问自己说，那我自己又了解了哪一个人？我是不是可以成为别人的好朋友？那么真的我们要从自己做起。好，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好真的是就去找这种辅导协谈，然后花钱去让他来听我。好，在美国很贵哦。
对呀、对，
在美国很贵的哈，他听你一个钟头讲话哈，那么差不多要花掉美金$100。那这是算便宜的了。
就好像找律师一样哈，是按时间的哈。
是，而且那个时间还一次讲还讲不完的哈，通常都是一个 section 都有好几十堂，然后花那个钱，还不如你花那个钱你就花在自己身上啊，你好好的去进修，好好去找材料来学习，好好不断的来成长，来改进自己。
对。如果自己的家人啊，身边的朋友能够成为我们的知心朋友，我们也能够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就可以省下很多钱。
是啊，很省的。
对吧？有问题的时候，你看我常常我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女儿特别有什么话你跟他谈，他就会很耐心的很专心的在那里聆听你的说话。
是
啊，那么就给你一些的鼓励啊，给你一些他的一些的意见呢，你就听了就得到很大的安慰鼓励。
是、
那么如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当中有人能够成为我们的知心朋友，那该多好。
是，没错。
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但愿在我们寻找知心朋友之前，让我们能够学习 先做别人的知心朋友，先做别人的好朋友。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让我们自己先懂得如何去对待别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要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要如何的对待别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胡慧玲老师的教导。